姐妹祝你平安。感谢神，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圣餐的主日之后，我们来思想这样的一个仁爱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因为唯有我们要靠着圣灵，我们靠着圣灵得了生命，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属天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就当靠着圣灵行事。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或者在我们信仰的里面，是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这样的当中来引领我们，也在这个当中来悦纳我们。我们真的要再一次的在这个当中来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靠着圣灵，也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了这样的一个永生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靠着圣灵行事的？像有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面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我们或许当时不一定会认为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但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圣灵，他必要在当中来提醒我们，来指责我们，甚至在当中来责备我们。而在今天的这样的圣餐的主日，我们知道我们带着一个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在神的面前，也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会软弱，要承认我们是一群会软弱跌倒的人。若是这一点你都不承认你在这个世上你会软弱，那么实际上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的当中，我们是要来倚靠圣灵，更加的明白圣灵是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更加在当中也要来学习如何的让我们的整个的属灵的生命可以的来慢慢的，或者说来成长，以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如果我们同样的今天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八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同的来思想整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在当中来思想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我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24到25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再一次在这个圣餐主日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可以非常的肯定的来说，因为主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在这个当中来提醒我们，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这是要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我们在当中要有100%的确据。但这边也提醒我们，我们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意都要怎么样同定在十字架上了。那紧接着我们这些人，神也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贝的应许，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靠着圣灵来得生，也靠着圣灵来行事。这是我们行事为人当中一定有一个内在的属灵的生命的律在我们的新的生命里面。当然我们也在知道，因为经文很重要的来提醒我们说，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若是我们靠着圣灵得生，又靠着圣灵行事，怎么知道我们是靠着圣灵行事，在我们生命当中会结出属灵的果子的？这是个很重要的，因为当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表明你是个基督徒，但是人家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会认出你是基督徒的。那这是一个从人的这样的我们靠着圣灵的形式来操练自己的生命的时候，神的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或者圣灵的果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结出来的。当然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当很多人会去研究这个从原文来讲讲到这样的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知道这边有9个果子，但是呢从原文来讲了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果子这个名字呢是一个 当数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从几个，当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思想，也就是圣灵所结的是一个果子，那就是有九个方面，这是一种思想。当同样的，你也可以把直接看成圣灵所结的是九个果子，但是所有的九个果子都归属于圣灵的功劳，那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子乃是我们靠着圣灵，倚靠圣灵。那无论你说它是圣灵的果子有九个方面的这样的特质，还是圣灵的果子有九个果子，都可以在这样的来理解的。但九个果子所有的都归属于圣灵引领我们，来带领我们。那在今天我们会用，至少我们会用九个主日的信息来讲这个当中，我们也盼望我们明白了圣灵所结的果子之后呢，也在当中让我们更加的来体贴圣灵，在神的话语里面靠着真理的圣灵来操练自己，以致我们生命的当中成为主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当然主耶稣基督也吩咐我们这些要跟随他们的人说，你们要多结果子。讲到结果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因为主耶稣基督说他是葡萄树，父是栽种的。我们连接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葡萄树里面，我们是要多结果子的。如果不结果子，主耶稣也很清楚地讲是要修剪的。那当然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知道让我们多结果子是要让我们的父在我们的身上来得荣耀，不但是得荣耀，也让我们这些人可以成为，这边上说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这边的事是原文是一个动词，是成为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多结果子，我们就成为了主的门徒。那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知道救恩是100%的来自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当领受恩典之后，我们是要以蒙召的恩相称，再来倚靠圣灵，顺服圣灵，再过一个重生蒙恩以至于顺从圣灵的可以结出果子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或者来做主的门徒，成为神的门徒。那今天我们来思想，实际上在讲到仁爱这个时候，像爱这个词来表明在圣经里面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是来指向人世间的一种爱的，因为人是从神造了人，神也按照他的形象赐给我们，虽然我们人犯了罪软弱，或者我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虽然说成为了神的儿女，但我们仍然有软弱，虽然说我们领受了神的爱，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又不能活出神给我们的爱。但人是有爱的，从人的爱以至于实际上从整个神的创造里面，我们也能够明白整个自然界都诉说着神的爱，神的奇妙的爱，在人类来讲是表现的最淋漓尽致的人的爱。当然有的人说人的爱里面母亲的爱表现得特别的让人感受到人间的最高的一个阶层的爱，但这一点这样说的时候可能有些父亲不一定同意，但无论怎么样，人间父母的那种爱是人间里面比较高层次的爱的，会比较高的层次的爱。因为当复活的主来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主耶稣基督问彼得的爱，从第一次问到第二次的爱，都是用神的那种爱来问彼得的。当彼得在回答耶稣说我爱你，都是从人的角度来回应的，因为他用 Phileo 来回应主耶稣基督的 Agape。那我说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去思想一些，因为讲到仁爱这个事情，不是人，因为我的普通话不好，但你念起来好像是一样，我讲的仁爱是这个 agape OK， 但那个是人间的爱，这个是从神而来的爱。我们讲仁爱当然要定准一点，是一种神圣的爱，是从神而来的。那在原文的时候，当我们中文很有意思的，我们中文来翻译这个就特别的能够把神爱来表达的会比较比较
有意思，因为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 agape， 或者能够把它翻译成比如爱加倍。当然我们教会也原来也有一个团契在叫爱加倍团契。我也盼望在八月份之后我们的教会再一次来恢复这个团契，让我们所有的人在当中将这样的，当然我们原来的爱加倍团契是设立成婚姻家庭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婚约当中的弟兄姐妹来在当中来操练。我也盼望九月份或者八月底之后我们可以恢复这个团契，让我们的教会里面可以将爱领来领受完后，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在爱的当中来回应，或者在当中来操练。当然讲到人间的爱的时候，无论怎么样高，人的爱跟神圣的爱，当然我们讲到神圣的爱，一定待会我们来思想，一定要回到十字架上，你才会领受到那真正的刻骨铭心的从神而来的爱。否则你如果没有十字架这样的一种爱的彰显，你感受，你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那种真正的爱在我们临到我们这边。当我们讲到人间的爱的时候，实际上人间的爱或多或少的都会有需要对方来回馈的。我这样说吧，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在爱中，在人间的爱里面而被伤害到，或许你很想不出来。实际上因为前段时间或者现在就在发生，因为我所认识的一个特别的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非常有爱的家庭，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然后因为不知道，也就是整个里面都非常，原本都非常有爱的。然而在一些人间的爱里面，你爱我，我爱你，在这样的维系的当中维系了两代人了。然而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因为一种特别的事情发生，特别的发生，可能就造成了叔叔跟侄儿当中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或者不同的处理的事情。但有个特别的事件发生，以致大家在这个当中就出现了，我都对你这样，我都这么爱你，然而在这个爱的当中，实际上很快很快就要走向了来论道理。当一个爱的家里面走向了彼此来论理，我是怎么爱你的，我是怎么爱你的时候呢，这时候的会出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爱里面彼此的伤害。当然或许有的人想不到那么多，如果有的人在婚约的当中，很多的人是因为彼此的恋爱，然后彼此的相爱，带着一种美好的憧憬就走进去了。当走进去往后，很多的时候却在爱的当中分离分手，在爱的当中彼此的伤害，彼此的攻击，彼此的，这就是一种人间，像人间的爱从某种意义挖得很深的里面的时候，它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但在今天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思想，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认识神完后，我们真正的来到十字架下来思想主耶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群爱的不够或者爱的不清楚的这样的一群有爱的人。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有没有人听过那个《爱的奉献》这首歌？你举个手，说明我们都有一定年纪的人有。对，没听过的举个手，《爱的奉献》有没有没听过的？还真的有没听过的，感谢主啊。对，以前我们很小的时候，但我说句实话，这首歌在我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那时候我整个家是很善良的一个家庭，我们是被爱充满的一个家庭。当唱伟伟唱是叫伟伟对吧，因为我普通话吧，他唱这种歌的时候，爱的奉献，哇，非常的感人。我也真的是在那时候，我带着一种憧憬，觉得说人间真的要有一份爱来充满，而且让这个当中每，就是当歌里面大概有唱到说，只要人间人人都献出一份爱，这个世界就将会怎么样。当从人的角度来讲，那首歌真的让我年轻的时候很感动的一首歌。 当有的时候，特别是现在有很多，比如国内，在我最上一次让我又听得很感动的时候，是应该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因为这首歌不断的在所有的在整个汶川地震的上空在唱，也在呼喊着人，在这个时候，人人都献出一份爱。当然这是，当然我想唱那样的歌的时候也会增加很多的疫情之下的筹款的一些活动。但无论怎么样，当我们真正的来到读到圣经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讲的仁爱不是人所能够定义的那份爱，这个是从神的角度来定义。那这个我们在当中要明白，这是个爱加倍。所谓爱加倍，它是非常神圣的。整个爱我们要定义，但有的时候人很，就是说有一些字因为它很简单，但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简体字，因为我们就把爱里面那个心抽掉了啊，是没心没肺的这样的爱，大概是就是爱。是啊，爱里面是有心字的，而且在这个爱的当中要让我们明白，如果现在我给大家都一张纸，你来定义，把爱的定义写出来，我想你怎么研究你都没办法定义准爱字，是爱是什么，你定义不出来的。按照每一个人定义出来的爱一定是没有办法统一的。那我们只能说在这个当中我们思想感谢神，因为我们有这本圣经，也从神来启示我们，爱的源头就是神，神就是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让我们明白来定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讲说什么是人啊，人来做个定义。我想人，科学家说经过他研究，人只是含有这个元素跟那个元素，这个东西可以做，大概是可以做一块肥皂是多少万了，大概就是含铁啊什么的可以做一枚铁钉啊，这个就是人的这样的。如果这样去研究人就没有办法，有的人说人就是没有羽毛的啊，没有羽毛，那人家有的人就把鸡也给他全部吃，而是他是两脚走，两脚落地，大概是两脚行走啊，没有羽毛的，那就抓只鸡来把毛全部给他扒掉然后放上去，请问这是不是人？但因为人是那同样的来讲，当然中国字也很有意思的，因为人怎么写是两撇对吧，先有一横，但在下面横还要有一横给它撑住，这才为人的。如果只有一横还真的是站不住。那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在这个人字也很形象的给我们看到，当神造了亚当之后，他又造了夏娃，让两个搭配起来互相撑住，这是个人的形象的。那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华人文化，我们要非常的在当中求神赐给我们有智慧。那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当来到北美，来到这边，当我们用我们的华人的文化来思想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我们华人文化，因为我们华人的文字是象形字，它本身这个字形它就代表一些意思的。那这点我们来跟西人或者跟一些不是华人文化底下的来探讨神学的概念的时候，或者圣经里面的那种美好的图像的时候，是比较有图画感或者更加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说什么叫好对吧，我们说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叫好，那我们就可以回到圣经里面，神所造的一男一女是好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当然这时候我们就又回到圣经来看整个爱的源头，在约翰一书的四章7到8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人已经领受了神的爱，我们就要来思想神是怎么样的，当中爱从哪里而来。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边告诉我们一个结果。当然这边我们知道弟兄姐妹立即会想到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你要叫我们来彼此相爱。他说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我们知道我们是由神而造，也是由神而生，从神而造到神而生，这边我们要去经历到从创造里面的爱到神救赎的爱，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救赎的爱。在救赎的爱，我们就更加的明白神就是爱。讲到神就是爱的时候，你立即会想到圣父圣子圣灵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当中来维系着我们。 当然在约翰一书的四章九到十节也继续的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爱的当中领我们很清楚的来在当中去思想去 思考。他说神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这时候我想弟兄姐妹会想到让福音的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叫我们这一切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我们在当中都很多的经文都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或者很明白，神爱从神而来，但很直接来告诉说神就是爱的，那倒真的是在约翰一书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当然有的人不要，我们一讲到神是爱你就马上认为说你就把这个神只是爱定为一个绝对的一个属性，因为神有，神不但是爱他也是公义，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神只是爱那就好办，因为他所有的东西你看到有的时候爷爷奶奶你就看明白，爷爷奶奶的从某种意义来讲他的爱心会超过父母亲的，很多的孩子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基本上都会偏离一个爱的源头的，是没有原则的，因为爷爷奶奶都是宠自己的，因为帮做爷爷奶奶六十岁以后的做爷爷奶奶的那种智力基本上就跟十二岁或者八岁左右的孩子的智力是平行的，他们两个是哥俩好，哥俩好的，凡是彼此都非常欣赏啊。这你看，你要叫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妈妈陪自己的孩子玩上八个小时，他会累的。哦，你叫爷爷奶奶跟个孩跟这个孙子玩十二个小时，他都不累，他觉得特别开心，而且两个人讲的都是非常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像我以前我看我的岳父岳母在这边时，看他三个孩子跟爷爷奶奶。当然这也是爷爷奶奶在孙子孙女的面前所付出的，孙子孙女也特别喜欢我的岳父岳母，那这次暑假他才会三个都很愿意回去看自己的爷爷啊，我们是叫爷爷。为什么我要讲到这边上爱这个事情，我们要明白，因为在神的爱的彰显里面首先要明白神的公义。如果你不明白神的公义，你只认为神就是爱，只单方面去思想的时候，你就不明白十字架的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救赎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在十字架上首先要满足神的公义，也只有这个公义被满足了，这个爱才能够临到我们，也只有这个爱的彰显，我们才因着这个爱被领回到爱的源头，领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而且这边告诉我们说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是藉着他我们得了生命。怎么得生命？在爱里面使重生了我们。而讲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得了生命，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圣灵得生，而且圣灵引领我们来领受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样一个救恩，将我们连回到爱的创造里面的爱的源头。但今天我想也跟同样的用中文字来，为什么这会没有字呢？这个很少有，这个太少有了啊，这个很少有，是怎么没有掉的？这个可能是因为我要讲爱，他给我打开一个空白。这个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 OK，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里面本来是有字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里面会没字。三个框，第一个框是爱字，我把我的屏幕给大家看看。我的这边没有 OK， 这是三个爱是繁体字，繁体字里面有新的，本来我打的第一个框里面这个爱是个爱字，然后这个爱字在放着呢，给它转45度，顺时针转45度，你会看到模模糊糊的好像爱里面有东西的，然后再转45度呢，也就是把一个爱字这样放着转成90度，然后呢你看到神字的啊，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图案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图案。可惜我今天 这边没办法展示给大家，待会如果弟兄姐妹对这个东西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待会我可以用我另外一个电脑来给大家看。那当然在讲到从爱这样转动的时候，看到神，看到神的里面，实际上也会在神的这个就是右手边这边，我们看到口字，一个口被挂在十字架上。当有的时候我们人要如果去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成为了一个救赎的祭，因为绳子的另外一边是表示祭坛的似的。当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献祭到给在这个祭坛上献上的时候，哎，它是个绳子的。那在绳子这个里面，它也隐藏着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记号的。那本来我这个图像是给大家展示，从爱去看到神，从神的里面看到十字架。那我们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整个我们谈论爱的时候，如果离开十字架，或者离开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事情，你就感受不到，感受不到爱的那一种让你心里面不得不要去思想，不得不要去回应的。万弟兄姐妹，实际上在这时候我也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要进入到，特别是在今天的这个圣餐主日的时候，我们更多要去明白爱，更多的明白我们领受的这份爱是不只是在原本的创造当中的那份爱，是已经在主耶稣将整个神的爱在十字架上给我们诠释出来，在当中，在创造里面，我们读到创世纪一开始，神要造人之前，已经为神，为人所预备了一切人所需要的。在这样的爱的创造里面，神预备了一切，然后才在当中最后造了人，让人来享受神所一切的预备。那当我们呼吸着这样的空气，或者在阳光里享受的一切，都是神所给我们预备的。然而人犯罪之后，神用爱来寻找我们。我讲到爱的救赎的时候，或者讲到这个爱的时候，我们现在要如果你如何的明白神的爱，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园或者在外面，你会感受到神的爱，但要感到神的爱，这种是一种普遍的启示。当人要真正的能够进入到这种天人合一的爱里面，很多的基督徒都有经历过这样的。当你在旷野或者在那边散步的时候，你在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你会忽然间融入了神的爱，充满着你。我想这边我可以跟大家来介绍几个，当然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我想像鲁豫姐，他有很多的经历，董哥也有很多的这样经历。因为当人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种天人合一，与神同在的那样的一种爱的美好。当七言姐妹，她也常常在这样一个与神同在独处的当中，这样的一个诗歌敬拜或者散步当中，常常的能够经历到。但这样的经历一定是来自主耶稣基督那一份在十字架上饶恕我们的爱，接纳我们的爱。当你讲到十字架上的爱的时候，我也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圣餐主日的当中来帮助弟兄姐妹来明白，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弟兄姐妹，这句话我盼望你以后在任何时候，这句话对你要有感，你一定要在这句话上有感动，能够感受到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向父神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这些他们当然作为当时来讲，你可以说是只是指向于那些兵丁或者那些法利赛人或者文士将他钉在送上十字架上的这一群十字架上前的人，同样的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些，正如刚才我们领圣餐之前的这些神的儿女们，同样的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这样的赦免是神的一种饶恕，神的一种饶恕。但这边更加的看到那些敌对 或者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晓得。这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在父神的面前，为你、为我、为所有的世人的一个代求。这份爱实在在这样，在这样的一个声音的当中，我们感受到。如果你在这方面你还感受不到，那就还有一句话，就让你心里面实在的感受到主耶稣基督与父神完全隔离的那种痛苦。因为爱与痛苦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的。那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就知道这个爱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人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与父神完全的分离。我们刚才讲说圣父、圣子、圣灵，他是爱的交通里面，然而为了把爱能够临到我们，这就让我们要去经历主耶稣基督或者在十字架上这舍身舍己的爱，将这样的爱倾倒给我们。而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属灵的操练的当中，核心点就在十字架上爱的彰显。你要明白爱的彰显，你一定要在这公义的神的面前来，你才知道爱的宝贝。如果你不知道公义，讲爱就是属于太简单了。很多人对爱有需要，但对爱没有感动。为什么？因为你不懂得公义，你不懂得公义，你就不会在爱里面来负上你的责任，负上你的使命。为什么刚才讲说很多的时候爷爷带大的孙子孙女，这有的时候他不懂得感恩，当然有的时候出于一种绝对的爱，好像就是一种领受，不懂得回应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成为我们，对，因为很多的孩子被养育大的时候，总是觉得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够多，给我不够爱，给我不够好，这是一种人间的一种爱的里面的一个彼此的一种很难以去弥补的一个难处。我想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坐在这边的有没有被自己的亲人伤害很深的，甚至现在你都想哭。像真正人间的爱不回到神的爱的来充满的时候，人的爱是最不可靠的。人被伤的最厉害是被人的爱所伤害的，但是神的爱却将我们挽回。若在我们明白这个十字架上的爱，我们一定要明白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样的一种饶恕的爱，要去经历到主耶稣基督为爱我们的缘故，曾担当我们众人的罪孽，与神分离，在公义的审判，在神的这个公义当中，他代替了我们，成为了这样的一个赎罪祭。那当我们明白神就是爱，我们一定要进到十字架这边来明白，在这边来思想这样的一个爱。当然在罗马书的五章八节也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是不配得他爱的，他爱我们，为我们成为了这样一个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祭。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所经历到的复活的主，然后再从复活的主去思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那保罗的一生就在这个爱的救赎里面去回应主的爱，以致他的生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但刚才我们讲说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是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种爱将我们赎回，也在这个爱的当中来将我们领回。实际上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九到十节当中，主耶稣基督也很清楚地来告诉他当时的门徒说，我爱你们。但这时候还没上十字架之前，哪怕主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我爱你们，不但要讲到他， 人子耶稣爱他的门徒，他还特别强调一个，正如父爱我一样。那主耶稣爱我们是像父爱他一样。前几天我在国内的一些群里面，有的人就很会问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问那个问题，他就问，那父神那么爱他的耶稣，爱他圣子，他怎么可能把他放到十字架上去？那因为放到十字架上就等于太残忍了，太不爱了。我不知道他想讨论什么，但等我今天回去后，我有空再跟他好好来讨论这个十字架上，以及讨论圣父圣子圣灵的爱的关系里面。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面。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如何的在爱的关系里面来领起这样的爱的一种能力。像我们人间的爱是不可靠的，唯有耶稣基督的爱是可靠的。那今天世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像刚才今天的圣餐对我自己是很有感动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动。因为你当你安静思想过往的日子的当中，真的有多少的时候是得罪了我们的主，得罪了我们的神，有多少时候。但我们今天同样的仍然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绝对可靠的恩典，我们再一次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在圣灵里面来认我们的罪，神又再一次在当中用爱来接纳我们，来悦纳我们。如果讲到这时候，我们要去思想，当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爱的时候，这些门徒可能就比耶稣在十字架之前上十字架之前所告诉他的爱会融入的多一点。当然讲到真正的爱的领受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当圣灵降临了，人才明白十字架上的所彰显的公义与爱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爱就会让你有感动了。不，否则有的时候我们只传说神就是爱，这时候呢，人会只领受了爱，不知道神的公义，以致我们爱里面觉得，哦，很简单，爱是白白领受的，我就是领受的，爱是要付出的，也是要回应的，爱是要回应的。当在我们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这边，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也是在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来对他所爱的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是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弟兄姐妹在这边的时候，如果没再加上下面主耶稣两个修饰词，或者修饰这份爱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说，哦，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如果我们不明白爱的是从神而来，神就是爱，或者我们不明白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神的爱，那我们对下面的经文可能读下去，但是我们心里面是没感动的。我们这样读，你可以眼睛闭着，如果闭着我读给你看，你会我有没有念错哪里啊？我来念啊，我比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要怎么样爱我？我念对没有？不对，对吧？那如果你说我这样念正常不正常？应该很正常，对不对？因为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爱我啊？你会觉得很奇怪。神的爱临到我们，神要我们做什么？是要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神将，因为我们这些原本有神的爱，然而人我们是神所造的，有带着神的形象，有爱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然而在这个爱的当中，因着我们犯罪与神隔离，我们的爱就破碎了，走向了昏，就是若即若离的这样的爱的关系里面。像有的时候我在思想，或者我也接触一些弟兄姐妹，或者说朋友，当我虽然在我去思想人里面受最痛苦的在当中，一种是夫妻间的那种隔离的爱，那种撕扯的爱，那种分离的爱， 还有一种就父亲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那种爱的当中之后的冲突里面的爱，那种是人间里面最难过的。因为有的人或许当然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年轻的孩子，但现在有一些年轻孩子可能是吃了太多的什么这种激素或者什么三粒奶粉或者什么，我也不知道吃什么，是对这个婚姻比较不容易走进去。还有就现在因为每一个男的要自由女的要自由，两个都要自己自由的人是很难走进婚姻里面去的，很难走进去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的真正的没有神所祝福的，又每一个男神一个女神在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婚姻已经伤害到很多的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了。因为看到父母亲那样的在爱的当中争吵，在爱的当中的分离，在爱的当中彼此的攻击，虽然这也是可能是当然因为这是我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因为我的大哥脾气很好，他是个好人，但他的脾气不好，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我大哥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但是他脾气就是不好的人。我的大嫂是个很好的人，很好的人。在这个婚姻当中呢，我不知道我大哥常常就会讲一些很血气或者很不好听的话，常常他整个婚姻，我的大哥跟我的大嫂的婚姻里面就会在一种基本上是在争吵当中度过的。但他吵了这么多年婚姻还在啊，有的人是一吵就没有了啊，他倒是常常吵经常吵。那他们吵好像觉得挺热闹啊，也没什么。但是孩子看到这样的婚姻，那我的大哥的两个女儿他就决定不结婚。我问过我的侄女，我说为什么你不结婚，他说看来结婚也不咋地，我宁愿一个人过，我不想过那样痛苦的日子。我为什么痛苦，他说你看我爸爸妈妈总就是这样吵。后来我跟我大哥大嫂说你要改变你们，他就都说我们吵也没离嘛，对不对，我就这个是他的生活习惯可还是怎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有的人婚姻是争争吵吵一辈子还在，有的人一吵就不在，我也不知道这个，我没有去研究这方面的一些事情。但这边我们会来思想，在这当中我们更加的回到主耶稣基督，他不但在十字架上彰显了爱，他也给我们赐下了这个命令，给我们个榜样，十字架上的爱哦，请记住啊。因为神将他的爱在十字架上由主耶稣向我们彰显之后，主耶稣也在当中来将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或者彰显的神的爱来让我们来效法。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当我们领受了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这个命令的时候，我们更加要知道爱是要回应的，爱有行动的，爱有行动的。如果爱里面没有行动，那个爱讲到爱的行动，我觉得说在这方面可能是，当然这边很多弟兄姐妹我只能简单的几个比较年轻的一对夫妻，他的爱表现的比较多的行动的，就是 Tim 跟 Jessica。 大概每个月他可能有两天要特别的在爱里面去回应的，对吧 Tim， 对吧。有一天是可能属于这个结婚的那一天的那，反正他以每个月的那一天来纪念，还有可能是还有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有两次，你自己去问他，他都要准备一些小礼物的，准备一些小礼物。对，这是一个要回应的。当然也很感谢神，因为实际上这是个很好的，也很好的，因为爱要在当中来回应。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要吩咐了这样的一个爱的命令之后，紧接着也告诉我们爱，你们若有，你有没有，这是问题来了。如果你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是会认出你是我的门徒的。做主的门徒或者成为神的门徒，最重要的是让人可以认出你是主的门徒。那有的时候我以前就跟弟兄姐妹讲过，有的人不说你自己不要在外面告诉人家是基督徒还没绊倒人，你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搞得别人不信了。哇，你是基督徒，那种知道吗？非常的压抑。哇，你怎么会是基督徒了？ 有的弟兄姐妹就做很好的美好的见证，没有说自己是基督徒，被人就认出他是基督徒，而这是个很美好的见证。但弟兄姐妹也知道，像很多弟兄姐妹都做了美好的见证的，在一些地方的时候，你的所作所行，哎，有的人就会过来问，哎，你是不是，或者私下来问你说，哎，你是基督徒吗？好像找到暗号，找到了对路的人，然后在这个当中被人认出来。当讲到彼此相爱这个事情，可能对我们来讲，我们很多弟兄都姐妹都做得到，也在当中努力，对吧？做得好不好我不知道。或者有的人当然讲到彼此相爱，根本就不彼此，因为不常常的在生命当中去碰撞，也没有彼此的问题。如果你多参加一些集会，多参加一些团契，你就觉得你有很多地方要学习。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意识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是不太愿意跟别的弟兄姐妹来往的啊，崇拜完后就回家了啊，你的是我，你的我是我的，然后就哎，他永远活在一个非常美丽光圈里面。为什么？因为他跟别的弟兄姐妹生命没相交的，永远没什么问题的。不是他没问题，因为是他没有彼此的问题。虽然人是要看你是好还是坏，你一定要进到服事里面去侍奉，服事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你能不能彼此相爱。当你去服事弟兄姐妹，你用爱去服事弟兄姐妹的时候，你煮了一锅饭或者煮了一个甜汤送过去，那个姐妹或者弟兄你去了，哇，你很开心，你送过去了，那个人吃怎么这么甜呢？这个对我的糖尿病就不太好，或者什么。刚讲完后，你会不会心里面还爱得下去？你想想，我花了几个小时这样煮给你的，你还给我嫌弃，你对吧？你就开始辩论了，一辩论了，那锅汤也不好喝了，关系也不太好了。很多的人认为自己是不错，是因为你没进入到团体里面去操练，彼此相爱实际上是不容易的。哪怕是我们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在神成为神的儿女，要彼此相爱都还要有操练的。当然我也告诉过弟兄姐妹，因为我也是这样被操练出来的，或者在这个当中学习的，我也给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说当你受到别人攻击你或者提醒你甚至误解你指责你，你很难受，千万不要去辩解，哎呀，某某弟兄我不是这样的，或者某某姐妹我不是这样，我是这样的，千万不要去辩解，不需要辩解。你如果去辩解，一定出问题，我是说，因为很多的辩解会，不能说一定，这就不对了，大部分出问题，不要去辩解。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在成长的基督徒，神一定会让你在跟弟兄姐妹的隔阂争吵辩解争执当中，让你走到一个被神所陶造的地方。但这一关你过了，你会上一个台阶的，你会上个台阶。我以前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过，因为在我要读神学的时候，像我经历了两个，一个是跟弟兄之间的一些隔阂，以致造成一些矛盾，这个矛盾已经直到让我受到很大的伤害。当我准备去，当然当中也寻求如何的来跟他讲道理或者怎么样，但最后在一个特别让我没办法喘气的时候，是让我说不出话来。直到那个事情我不再辩解不再难的时候，我才感受到神要这个当中让我学习一个事情，什么叫彼此相爱。上很多的时候，如果你要来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神一定会在你身上做个很奇妙的工作，就是你的面子要受得起别人在你脸上泼黑水，要受得起人家在你脸上吐口水，也要受得了别人无故的指责你，你这点要过得了关的。像彼此相爱或者这个操练的当中，我们要在整个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以及主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整个过程中，每一步都是一个操练，要操练到整个完整的爱的连接上整个十字架上的过程来操练的。那讲到彼此相爱这些事情， 我想弟兄姐妹已经做得不错，我就不想再多说。有一个难处，如果说彼此相爱你做得好，我就要提醒弟兄姐妹，主耶稣既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的5:43-48说，你们听见有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这点做得好不好，爱你的仇敌爱得下去吗？你能爱吗？非常难，非常难。我记得前几天有个姐妹，因为我跟燕燕去佛爷里看了老姐妹回来的路上，然后燕燕就接到电话，然后在这个电话从我从佛爷里上车，燕打了这个电话直到回到家可能都还谈了一个小时，因为这个电话应该差不多就2小时的时间。姐妹当然因为当时一个特别的上班的环境非常的难受，因为她的 manager 误解了她，甚至怎么样，甚至搞得她很难堪，不但是她认为是 manager 的错，但是 manager 呢不但是跟这个姐妹在交流的当中不认错，反而还去叫了 union 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处理在这个处理的当中，这个姐妹更加的没办法忍受，因为在这个没办法忍受的时候，怎么想都想得出这个 manager 是很恶的。那这时候你知道什么，就心怀不平了，你没办法接受，那怎么办，就一直在抱怨，一直怎么样。然后当然在当中燕燕也无意中说，你要安静下来多祷告或者什么，因为燕燕讲的很少，到了很后面的时候，当然后来那个姐妹也在讲说，我不会原谅她的，我不可能接受她，她是怎么着，又开始又上去了。当然感谢神，因为有的时候人帮不了人的，但是神会帮你的。哎，很奇妙，第二天的时候，第二天就发生了。然后这个姐妹告诉燕燕，到底是语音留给他是文字我不知道，他说我跟我的 manager 道歉的，一个原本绝对不会跟他道歉，我不原谅他怎么都没有可能的。但感谢神，当一个人经历过你爱不下去的那个人，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圣灵的引领，让你经历到这样的爱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吗？得胜，这是一种得胜，这种是一种敬拜与赞美神，那我真的不可能，但是他走出来了。那弟兄姐妹实际上面对，无论是在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以及爱你仇敌这个样当中，你若离开神，你绝对做不到。你如果离开耶稣基督，离开圣灵的这样引领，你是做不到的，人不可能做到的。爱你的仇敌，真正一个人能够爱你的仇敌，是靠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浸泡在神的爱里面，慢慢慢慢我们才知道把手放开。当你把手放开的时候，神把这样的一种爱你仇敌的祝福是来赐给你的。当你的弟兄姐妹听到这句话是很难理解的，甚至你都会心觉得说，我不会原谅他，我爱我的，如果我去爱仇敌，用这样的方式的时候，我是不是好像包容了他的罪啊，包容什么？实际上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教导是怎么样的爱，来爱这些事情。因为讲到这个爱你的仇敌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来讲，比如说我们讲到说以巴冲突，这个冲突若不是按照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教导来做一个神所要做成的在十字架上的爱来临到以色列，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绝对不可能解决的。但如何的在这个当中靠着领受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来在圣灵里面，唯有在这个里面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不是把这个哈马斯的某某领导或者什么东西所有这样的清除掉吧，不是这么简单的。爱你的仇敌，从某种意义讲，或许是以色列在当中，或者哈马斯在当中，那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以色列人归向耶稣，也从求哈马斯或者这个以巴的这些人都归转耶稣，只有在十字架上才可以灭一切的仇敌，也才这个当中可以有爱的重建。 当讲到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明白爱的真谛。如果没有爱的真谛，我们可能就会落进一种认为不，我们不明白爱的重要性。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当然我刚才也讲了，人如果我们给弟兄姐妹或者给所有的人，或者没有神来启示给我们，也没有圣经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叫我们去定义爱，我们是定义不清楚的，所以也不会定义说爱是恒久忍耐。爱跟恒久忍耐，而且爱是不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有的时候还会知道，但有的时候我们爱从某种意义来讲也会去求自己的益处。因为当有的时候我们在圣经的爱来检视自己的时候，你如果做这个事情是求自己的益处，有两种，你最好不做，这是我对我的最亲的人的一个，当然这也帮助了我很多，说实话的，这是我以前我岳父，因为他很爱我们，他常常帮助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啊，我们没做他都做了啊，就做了很多。但是有的时候嘛，人嘛，当然这个我是很正常的，对吧？他是希望你的，比如我女婿或者女儿，你要看到你要我爸爸帮你做了这么多事，他是希望你说一声的，也没有坏。但有的时候我们做像我是在爱里面，我是很不会说话的人。我就不懂得要常常说，哎，谢谢你爸，哎，你又帮我这那真的，我都没说。但我做多了嘛，你常不说，我岳父就觉得你看见没有，他就怕你没看见，所以他就提醒你。但有的时候最重要的，随便的提醒都还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有一些意见上不统一的时候，他用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东西的时候，你一定出现问题的。那我就。这是我自己的领受了，后来我就跟我岳父分享，我说真正从圣经的角度呢，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做我们就做了啊，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当然他不太明白，他觉得说我也没求自己的益处嘛，我只是把要提醒你，你要谢谢我，我已经给你做了这个事情。当然我实际上在我的信仰当中，我鼓励弟兄姐妹，当你在服事的当中，你一定要有个原则，不求自己的益处，一定要，必须要。如果你求你自己的益处，要对方按照你做的来评价你，你就不要做，你会伤人，你甚至可能会发怒，甚至到了后面你也去计算人家的恶。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爱的这样一个当中，我们是需要去操练的。他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原则。在爱的当中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在真理里面，这样的爱是完整的，是完整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现实的层面，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是不讲道理的，或者不讲真理的，我们基督徒是讲真理的。所有的跟我们的真理所抵触的这个事情，我们不会说妥协的。就像这次的这个巴黎的这个奥运会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所跟圣餐仪式相有那个影子在里面的。当因为基督，我们这些基督教的天主教开始去质疑的时候啊，对方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算是公开的道歉吧，那说明他是有这种想法。但有的人在那辩解说，哦，你基督徒也太敏感了吧，因为你基督教是最后晚餐是12个门徒，再加主耶稣是13个人，他里面是17个人。然后有在当中有一些解释，但无论怎么样，当我们去质疑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公开的开始道歉，显然的他有在当中用这样的一个最后的晚餐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感来呈现出来。但这是一个作为基督徒，或者说我们在神的这个真理里面，我们是应当要站出来来质疑。或者当中比如说有讲到在当中的那些整个奥运会成为了这个世俗化，它本身就世俗化的嘛，你怎么可能一个奥运会搞成跟我们教会活动一样？所以嘛，你就不可以用这样的去要求他的，但你可以不能接受，但你不可以让他按照教会的规矩来。那有的东西是要有把握的，你不可以随便的去做。当然这时候你要明白一个事理，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要知道去同情那些人落进黑暗里面的，然后我们如何的在爱的当中去帮助他，把领到耶稣，领到信仰里面，这是我们的责任。但不要轻易的去指责，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的。那无论怎么样，我们在这个巴黎法国巴黎的这个奥运会已经很快，不，我也不知道还几天，因为我基本上都不看。我本身从这个奥运会的从一开始来，它就不是一个圣经的或者一个来自于神的来自哪一个东西的一个运动会，不是吧？它本来就是拿祭拜假神的这样的一种竞争，或者这样的一种。因为在整个的奥运会里面，从某种意义来讲，有的我觉得有一个人分享讲得不错的，实际上他整个的那个被我们认为他有冒犯抵触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最后晚餐的画面，像那个里面更多的是描述出的是他们所敬拜的太阳神啊，或者这样的各种神的。当然我们后来提出后他们也认了，但无论怎么样我们要说爱在这个当中，但有一个原则的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但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四个凡事在说什么？放下你自己，放下你自己，这叫舍己。因为你可以做到凡事都包容，凡事都像，因为总原则不抵触的情况下，在义与真理里面不抵触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你是可以去包容对方，去相信凡事。讲到凡事这东西，为什么他要确定是所有的凡事，一切的都要包容，一切都要相信，一切要有盼，在这个当中要有盼望。当然讲到盼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因为看环境看什么东西，而且忍耐，凡事都要忍耐。当然我们在当中，我们看我们属灵操练的当中，我们就会一个一个的顺着把这个经文，顺着这个经文把这个属灵所结的果子，我们会在当中来更多的来分享。当然这时候我们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也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多结果子，我的父就得荣耀，我的父就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当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的当中，加拉太书的五章五到六节就提醒我们说，我们是靠着圣灵，也是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就是整个我们的信仰要成长。我们知道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话语的当中来装备自己，也靠圣灵的提醒来使我们可以产生仁爱的信心。讲到仁爱的信心是神给我们的这样一种我们做不到的。弟兄姐妹，我再次提醒你，做不到仁爱，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正常，我也做不到。但是你有一种方法，你可以让你做得好一点的，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顺从圣灵的提醒。这是在我们的当中，今天我们在讲到这时候，我们要去操练自己。首先，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的当中来彼此相爱，用这样一个十字架上所领受的爱，就当你爱不下去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时间，你回到家或者安静下，你跪在神的面前，跪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对他诉苦说，主耶稣，我真的爱不下去了，我没办法。神必要在圣灵的光照里面开出一条路让你走得下去。当然讲到爱仇敌跟的要爱你的仇敌，这很难，但是我们必须在真理的光照里面来学习来爱仇敌。讲到爱仇敌，不是爱他做的事，是爱用爱去建立他，引领他，帮助他。因为很多人落进这样的一个没有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里面，或者这样的一个结果里面。当我最喜欢的，今天我想用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保罗他的生命的见证来结束今天的信息。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句话， 同钉十字架，你要去经历到主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走上十字架上的一切的羞辱，一切的，或者也在十字架上当中被神光照，你看到那十字架上的公义与爱被主耶稣基督完全的融合在里面，以致这时候你的回应说，我活着的不再是我，这是一个爱的回应，也是在圣洁的公义的神的面前，因着爱的临到而在爱的当中来回应，这时候你才会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既然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就要结出以门招的恩相称的这样的一种生命。他说，并且我如今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爱不下去的时候，一定要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支起这样的一个力量，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思想到一种舍己的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份爱。当我们明白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有长进的，我们的教会会有影响力的，我们的教会也会成为神在这个地区里面的一个荣耀的一个见证，荣耀的见证。当然我也想，这时候如果弟兄姐妹感觉到我今天讲的对你没有太大的帮助，那么我就再想用约翰一书的4章20到21节来结束今天的，我来念给大家听。人若说我爱神，这边有没有承认自己是爱神的？我想大家都会举手，所有的基督徒你都会承认。但重点他后面一句，因为讲到说爱神这很空泛的话，我想说啊，你爱神吗？大家都会举手的。但我再念下去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敢举手。好，我念下去。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盼望弟兄姐妹今天操练，从自己家人开始，从弟兄姐妹的身边开始来操练自己，让我们知道在相处的当中，弟兄姐妹也会磕磕碰碰的，弟兄姐妹也会产生很多的矛盾的，如何的在这个当中去知道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唯有靠着神，靠着圣灵的提醒来建立，让在神的面前来放下自己一切的，求神的能力，神的光照，或者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活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才行的。所以盼望在今天我们属灵操练的当中，我们要去操练自己，让这个爱，让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而感谢神，今天我们在这个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圣餐主日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姐妹把今天的圣餐主日的那种十字架上的公义记在心里面，再把十字架上的爱牢牢地刻在自己的心里面，在公义与爱的当中来回应神的爱。愿神祝福大家。